那这一次原先主办单位给我的题目是见过你的乐活人生，可能原先的活是这个字了哈，这个在我们整个营队的这个大标题，那我改成佛教的佛，那才再加上一些副标题，到底要讲什么哈？从我们在主题上面来看，提到佛法，还有跟生命科学的一个对话，这是整个营队设计的一个构想。那我觉得这是我学佛的一个基本态度，也不一定。觉得佛法跟生命科学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这一次的主题有用到 LOHAS， 原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一种 lifestyles。 那里面提到 health 跟 sustainability， 就永续，所谓健康还有永续这样子的一个观念，所以这个字第一个字母合并起来变成 LOHAS。 那在我们中文呢，除了欢音以外，还希望把意思表达出来了，所以活可能是应该是生活的活，但是跟乐直接是没相关的，因为本来是健康跟永续。不过健康跟永续大家想一想，是牵涉到什么样子的主题？所谓健康跟永续，什么样子的主题？你们想一想，所谓 health 跟 sustainability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题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第一组有没有人？雅茹还在吗？你觉得
应该
是跟什么有关系？请大家注意，我问的题目都很简单哈，不用想得太复杂，就健康跟什么有关系，永续跟什么有关系，请坐着讲就可以。健康跟什么有关系？所谓健康应该是指谁？自己有关系嘛哈，跟人有关系，跟生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永续呢 ？OK， 就可能你跟身心灵联想的啦哈，身心健康。那永续就提到灵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我们问的不一定是有标准答案啦哈，多听听大家的意见。那个我们换第三组，还有谁？你们第三组，谁？尝试一下啊，这位同学 ，A 二十吗？二十九。抱歉，我没办法。永续跟什么有关系？环保，对，跟环境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谓环境的永续，资源的永续，地球的永续。所以这个议题事实上是包含所谓身心的健康。一个是什么？环境，环境怎么能够，环境我们的资源怎么能够永续？那确实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了，因此，请大家注意我的副标题，看到的副标题跟 LOHAS 有没有关系？看到没有？我们先讲环境，环境跟什么有关系？环境的永续跟什么有关系？国土嘛，吼，跟国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跟国土有关系？健康跟什么有关系？跟身心、跟众生有关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去关心众生的问题，去关心国土的问题，说环境的问题。那整体来讲，佛教有提到啊，我们心境，我们从身心来看，心怎么能够建立正确的见解， 怎么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怎么能够有健康的习惯。健康的习惯包含我们的生活起居，还包含什么？包含一个好的行为习惯，正确的行为习惯。像早上李医师提到有一个18岁的少女，她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，她的环境，她的终身周围的人的因素，造成她什么？还有印象吗？啊？哎，对对，吸笑气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行为？那她这样子的行为习惯，就伤害到什么？伤害到他的健康了，伤害他的健康。另外，他周遭的环境，可能某一些因素，造成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。那进一步，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可以讲说是面临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， 这就是一个转捩点。到底人跟环境的关系，人跟自然的关系会往哪一个方向走？在我们这个世代，可能这50年是很关键。我们假如没有走好，可能整个支持我们的环境系统，整个地球的这个资源，说不定会崩溃了。譬如说，现在有哪一些环境的议题啊？可能有哪一些议题，想得到吗？啊？哦，对，能源问题嘛，吼，所以就提到节能，还有吗？对，所以说还有一个是刚刚减碳是哪一个议题？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跟什么有关系？对，全球暖化跟气候的变迁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人类是在这样子的气候下才维持住某一个程度的稳定性的。我们的气候假如改变了。上下10度改变，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你气候改变会造成什么影响？海平面升高了哦，还有吗？农作物可能也会受到影响，生态也会受到影响，没有错。我今天最主要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大家在大学，所谓大学学的，怎么叫大？你们可不可以定位在怎么去注意你自己跟众生的关系，跟整个环境的关系，这才叫大嘛？为什么佛教说众生怎么样无边，是不是众生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啊，大。我们的环境也无量无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环境的无量无边不止大，大到什么地球，还包括整个宇宙，因为我们地球的生命跟地球有关系，同时跟地球的存亡也有关系。这是整体，就想说，今天或许大家一起来想这个问题，怎么每天养成你的一种 lifestyle， 你的生活的 style 是什么？因为你的生活时代，你的 lifestyle， 你的生活形态，不仅会影响你个人，也会影响众生，也会影响环境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所以，怎么时时刻刻在学习当中，都会去觉察到这种事情，警觉到这种事情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整体的众生的行为，我们众生的品质才有办法提升。众生的品质改变了，我们整个社会改变，环境会改变。像大家这一次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，事实上有改变了哪一些 lifestyle？ 你们还想一想，你们改变了哪一些 lifestyle？ 改变了哪一些生活形式？有哪一些？第一个，饮食改变了嘛？吼，没有错，饮食有改变了。还有吗？对，起床跟睡眠时间改变了，还有吗？还有， 哎，还有早晚课的习惯哦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哦，接触一些善知识，好的朋友，我叫你善知识，还有吗？亲近自然没有错，对，这也是一个。还有吗？你们忘了还有一个事情，也不一定哦。你们每天有没有养成很规律的学习习惯？你们在这里有一个规律的习惯，是不是？几点开始要上课？八点半就开始要上课。当没有这个营队的时候，或者不在学校的时候，你自己有没有这种习惯啊？你自己会不会去？今天没有上课了，今天放假了，暑假了，或者你毕业了，你们有没有终身学习的习惯啊？所以这种 lifestyle 就影响你未来所有的一切，不仅影响你自己，影响别人，而别人再来影响你。因此，假如随时能够觉察这种事情，我真的觉得是自利利人，能够这个利益你自己，也利益别人。另外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？我尽量去学习什么事情。假如有好的习惯，我就很想把它养成，多么小我都很希望养成。我在北医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还是台北医学，现在台北那个医学大学吧。我印象中在大二的时候，学校校庆圆游会，所以各个系所还有社团都会摆一些摊位啊。那时候牙医学系摆一个摊位，摆什么摊位？牙医学系可能会摆什么摊位？啊？什么？对，卖牙刷。很接近的。可能是什么摊位？教人家刷牙，就教导口腔健康的这个习惯，告诉大家刷牙很重要，那怎么是正确的刷牙。结果我就去听他讲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受了一个戒。是什么戒？刷牙戒。我不仅养成三餐饭后一定刷牙，我吃完什么东西都一定刷牙，养成这个习惯，随身携带一个小牙刷。我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我确实觉得非常好。原因是第一个，我还多体会到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当牙齿很干净的时候，牙齿很清爽的时候有什么好处？牙齿很清爽的时候有什么好处？对，没有错。没有错，确实，对，确实，而且这个有一些医学根据，有一些医学根据。在美国还是加拿大，有人专门在追踪一些族群，因为他们做一些比较容易追踪的族群，比如说那时候追踪一个修女的族群，因为比较容易去看他的，看他的这一个整个的生命的这个历程嘛。他们发觉牙齿跟健康很有关系，跟特别老人健康，包括今天讲的老人失忆症的问题，还有健康的问题。他发觉牙齿健康的人，这个患失忆症，老人失忆症的这个比例就降低很多，也比较健康，心脏疾病也减少。确实没有错，这个会。还有呢，我发觉养成刷牙习惯以后呢，会减少很多吃零食的欲望。我每次人家要请我吃蛋糕，我想到还要刷牙就算的了。看到糖果还要刷牙，算了。所以我减少很多吃零食的这种习惯。另外还养成一个习惯，因为我吃完一刷牙，哇，觉得很清爽，很清爽以后呢， 就不太喜欢再把它污染，因为觉得啊，口腔清爽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让我养成一个习惯，我想到说，哎，我脑筋里面有没有刷牙的习惯呢？你看哦，我们接触各种人事物，常常会有烦恼，会有情绪，但是我有没有养成一个马上给它刷掉？你看哦，我们没有立即处理我们的口腔的污垢，就会有蛀牙、牙周病种种的问题。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脑筋、脑袋瓜里面天天有很多污垢累积，哇，就会蛀脑呢。蛀脑、蛀心，还会有脑作病也不一定啊。这个是一件更严重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从刷牙习惯养成一个，哇，原来呢有脂肪肝，原因是血脂肪高，血脂肪太高了，缺乏运动。你们现在不要觉得好像哎跟我没关系呀。假如你的生活形态跟我一样，到50岁以后还继续缺乏运动，可能也会有得到同样的报告。所以我去年开始就下决心运动，刚开始有一点困难哦，所以我开始门槛低一点哦，先维持333呐。什么叫333？对，一个礼拜至少3次，每次至少30分钟。130还是100，我不清楚，我好像是333，不，第三个三不晓得是什么，忘记了。130还是这样，我认真，至少守住这条街。一年下来，今年在做健康检查，医生说，哦，改善很多了，哦，脂肪肝好像也减轻非常多了，血脂肪也改善很多了，各种这个检查的这个指数都好很多。他问我说为什么，问我说为什么，我说运动。他说哦，我也要运动，因为他说我也是，那个医生跟我讲说我也是这样，但是他虽然知道呢，就没有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。他说哦，我也要学你，我要开始下定决心要做了。所以我今年这个看到这个指数进步，我今年就进一步把这个运动界扩大到每天运动，每天运动发觉很有帮助，对我的这个整个的体力、耐力、精神力、注意力改善很多。我才实行了一个月而已哦，就是改变这个一个月，就发觉很好的效果。所以我只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好的生活习惯，佛教其实就叫戒律，戒的意思是好的生活习惯的意思，戒原来的这个语词呢叫西拉，好的一个生活习惯。我顺便跟大家介绍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戒是什么戒呢？知识管理戒。我从学佛开始，特别学佛开始，就发愿要把我所有的知识都好好管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佛教里面注重的叫做法身慧命，法道理的生命跟智慧的生命，就发觉知识其实就是智慧的生命，既然是你智慧的生命，你要好好管理它才能够善用。所以我所有的教学研究，我还有那个行政，还有我的生活，一切尽量能够管理好。特别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资讯时代，所以很容易去管理，越来越容易管理。所以我所有的东西一想到我可以马上，我有一个原则，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证据。我讲了一定希望他有一个稳固的证据，这是知识很重要的一个来源。所以我当你讲到说戒就是好的生活习惯，真的吗？我们看原来戒，梵文叫西拉，它本来只是讲一种习惯，原先的意思就是讲一种习惯，但是呢，后来着重于讲好的习惯，后来再衍生成这个好的习惯， 经由某一种宗教的引导，让你发愿来确定，所以它有这个意思在。所以第一个，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所谓乐活，所谓这个生活，这 lifestyle 真的是很重要。所以第一点分享的就是，大家今后会碰到各类各样的善知识，善知识有可能是从各种资讯来的，有些课堂来的，有些是从朋友，有些现在很多善知识都从哪边来？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善知识来源是什么？ Google 网路，对。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恶知识的来源，它本来就是两面性的嘛，这种东西就两面性的，它是个媒介，这个本来就两面性的，你怎么去选择？所以你们将来有碰到什么好的习惯，养成，赶快养成，因为对你自己有利，有利益，对别人也是有利益。那假如大家都能够养成这个习惯，真的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。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。有人认识这个图吗？有人认识这个图吗？作者是什么？作者是谁？这个画的题目是什么？这一题有一点在考大家的艺术指数，艺术指数。啊？谁？高更，对，高更。题目，画的题目，高更没有错。法国的一个画家嘛，吼，大概19世纪。他的题目是什么？ Where do we come from? 什么意思？我们从哪里来？ Where are we? 什么？我们是谁？ Where are we going? 什么？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们要去哪里？其实这个题目是命的问题，生命亘古的问题，一个大问题。所以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，我是谁？那这里就牵涉到身心的关系，然后还有基因，还有生命的起源，地球乃至于万有。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，就是从学佛啊，从开始受教育，后来接触佛教，一直到现在，对这样子的题目好像越来越清楚，清楚到让我觉得实可瞑目，死而无憾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啊。正言之觉得，这刹那，这一刻，就是最后一刻，都觉得很甘愿啊，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。那其实这也是我整个成长过程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不只是高中，可能从小学开始，那时候学知识读书。好像是为考试，因为好像自己不晓得为什么，反正爸妈叫我们要去读书，然后每天要考试，啊，考试要考好，考不好会被打，那时候有升学压力啊。你们可能没有经历小学那一种升学压力的时代哈，很难想象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。我们那时候小学就要考初中，所以印象中在6年级就天天模拟考。然后那个模拟考是怎么考呢？就是我们是男女分班的，男生班、女生班，然后就跟女生班比赛。怎么比赛呢？第一名的跟第一名坐在一起，第二名、第二名坐在一起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考试卷画下去，考完互相改，改完以后呢，输一分就打一下，看你输谁啊。所以你想想， 你考好的时候也很担心，为什么？考好以后你的名次就往前排了，往前排的时候碰到的高手就越厉害，输的可能性就越高，考输的马上就被打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考好的时候是未来报啊，将来会被打。马上考出的时候是现报啊，马上就现报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每天上课的时候，要去学校，都觉得今天不晓得会被打几下。那打是用藤条啊。我们那时候每天后来想出很多办法，每天要带万金油，先把屁股涂好啊。有时候穿很厚的裤子，穿游泳裤，但是老师人家一打，哎，声音不一样。过来，去厕所脱掉。我印象中，考完初中联考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们想，一样从初中、高中联考到大学联考，都做同样的事情。啊？哦，哎，看电影是之后，可能之后。第一件事情是把所有的书通通封起来，然后卖给寄书摊。所有教科书都什么参考书、教科书通封起来卖给寄书摊，我实在是不想再看到它了。那时候读书真的是好像是为考试的，考完觉得说解脱了这样子。所以我到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憧憬，觉得说读书那种为考试的这种感觉一直想要逃脱，就想象中可能大学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满足，想象中是这么想象的，大学所教的一定是可以解决我这些疑惑的样子，这样子，还有种种的这种幻想跟期待。后来其实都是想着幻想，为什么？那时候对大学的印象是什么？都从未央歌了哈，从什么篮球情的梦了，或者那些小说里面来的，就觉得好像天天都在谈很多宇宙人生的事情，还是怎么样，或者国家什么大事这样子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我到大学的时候，发现上课，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课程比较灵活一点，我们那时候还是有共同科目，共同科目一样，国文、英文、三民主义、国务思想、那个近代史。说感觉到好像是高中的延伸，开始就有一点反叛了。我印象中那时候上课的时候都坐最后一排，最后一排，然后老师点名完就溜走了，溜走自己去看自己的书哈。所以我现在当老师看到学生上课溜走都很有同情心。但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，可能跟你们一样，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啊，他被选为活学社的社长，北一的活学社叫惠海社。我那时候还不晓得惠海社在什么做什么，我以为惠海社是在教游泳的啊。而且是在海里面游泳的这样子，海泳社这样子的感觉，不晓得是活学社的。大商学活学社长，那因为那时候活学社团不是很热门的社团，所以会员常常招募不足，会员人数不够的话就要倒社，所以我们班上很多人怕他倒社，就赶快去加入会员，这个支撑他当会长这样子啊，社长。那记得一年级学习快结束要放暑假的时候，班上都在讨论一件事情，化学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实验课，大部分都在下午做化学实验，那实验一般装置好然后就等它过程嘛，我们常常在等那个装置的时候就会聊天，这样子坐在那边等聊天，等那个酒精等一个过程蒸馏完啊，或者等一个什么那个实验的这个成果等等，就在聊天，就在聊说你要去哪里啊，暑假要去哪里，而且谈的哪里都是佛教的营队， 因为他当社长，然后那时候有一些佛教营队啊，然后他就发那个报名单啊，给大家报名，大家就在说、哦、我要去参加营队啊，参加什么营队啊，我就好奇说到底怎么回事、啊、他说、哦、暑假有营队，然后大家在讨论要参加哪一个、啊、有两个，一个比较快乐一点、啊、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热火营，我不知道啊，另外一个、哦、比较严格一点这样子。那我那时候想象说我要参加，他就问我说你要参加哪一个，我说我要参加比较严格的，因为原因是我那时候严格想象说可能像少林寺一样这样的，去那边就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可能要劈柴啦、挑柴啦，或者要练武功啊，还是干什么，那时候想象就是这样子。后来严格一点才晓得说课程比较紧一点，而且比较深奥一点，那比较松的就比较像救国团的营队，会很多户外的啊这些游戏啦。我印象中那时候去听他讲佛法，听他们在开佛法讨论课程，那时候很奇怪，就有一种好像把自己想要解答的一些疑惑开始找到一些解答的方向。所以我印象中上完第一周就觉得很高兴，哇，就开始主动找书来看了，找一些佛教的书来看。那时候无意间找到一本书，一套书，应该是一套书，《弘一大师传》啊，怎样？你早上有讲到啊？真的啊？哦，我不晓得他看的版本跟我的版本有没有一样啊？因为我那个版本是三民书籍出的，那时候是上中下三本。我为什么会对他有兴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南一中的音乐课是这样子的，一学期教十首歌，然后考试的时候呢，就学号一号唱第一首，学号二号唱第二首，然后十一号又唱第一首，对不对？就要轮过来。我印象中那时候我的学号正好轮到唱的是弘一大师的那个歌曲叫《悲秋》，然后下面就有作者简介嘛，弘一大师，书名叫李叔同，然后这本来是艺术家，然后后来出家，然后就很好奇怎么有这样子一个人，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呢。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买书啊，就跑去书局找《弘一大师传》。那时候没有注意它是三本，我以为就是一本，所以随便就拿一本就到柜台结账，就回来一看，哇，是钟啊，没有头也没有尾，结果就我也没有头没尾，他就摆着就没有看了这样。后来学我以后去找，弘一大师传，而且是有头有尾的，上中下都有，我开始看。一看完的时候觉得，哇，这种生活 style 就是我要的。我那时候觉得，这种生活形式好像就是我要的嘞，就兴起一个想出家的念头。但是那时候觉得很难啊，跟我爸爸妈妈怎么讲？忽然间去参加一个营队回来就要出家，这个可能会有革命哦。所以那时候回来先从一些改变开始，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印象中那时候就写信给我朋友，说我那时候因为我初一开始就有藏书的习惯，就买很多书。印象中我领到了第一笔零用钱就是买书啊，累积了很多书，也累积了很多唱片，喜欢音乐。所以我第一件事情跟我的朋友讲说，我那些书跟唱片都送给你了，我不要了。朋友回信说你花疯了是不是？但是我回来 确实就很专心的在活学上面，就大概都买活学的书了，我都买活学的书，自己买活学书，买活学词典，开始想要自己真的是圣主。再来就自己的本行嘛，医学药学的事。回来，生活形式很大的改变。第二个改变，当然刚刚讲过了，过去这些就比较淡，放淡，就专心于佛学。第二个事情什么改变？你们晓得吗？什么改变？生活形态有什么改变？啊，吃素。哦，吃素还好，因为我好像从小就不太喜欢吃肉，所以吃素对我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好像正好是我的习惯。还有吗？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这点是有，这点是有。还有吗？头发改变不是很大，头发好像改变不是很大。既然讲到了，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我是1954年出生的，这个小学小时候，一直到大学，头发没有改变很大了哈，头发还好，没有改变很大。那一个是我，所以还头发好像还好哈。这是在北一旁边的松山市，后来也在那边认识我后来的剃度师傅智义法师，后来在三峡